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我们看看湾区 local 新闻。旧金山因为它无家可归者的营地还有露天的吸毒者被认为是缺乏公共安全，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在上一个周末，英国的《每日邮报》甚至还发表了一篇题目叫做《鬼城旧金山》的文章，并且附有显示旧金山中心街道的照片。《每日邮报》把旧金山描述为是一个欲望的都市，因为无家可归者的泛滥、公开吸毒和严重的犯罪而臭名卓著。对于这样的外界评论，目前市长布里德在周一的时候10月24号宣布说，他会派遣更多的社区大使和民警走上街头，为旧金山增加一个安全保护层。市长办公室这么写的，作为布里德市长加强公共安全工作以复苏城市经济计划的一部分，这些城市的安全大使被部署在旧金山的中市场、田德隆，还有市中心，还有旅游区。预计会在未来的6个周之内把这些大使还有交通站的服务员都部署到位。目前旧金山城市已经为250多名安全大使分配了资金，在招聘和部署允许的情况下呢，这些安全大使还会逐渐的增多。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啊，旧金山房价下跌的速度超过了全美其他的城市。其实很长时间以来，旧金山一直是全美甚至可以说是全球房价最高的城市之一，但是根据周二发布的最新的数据显示，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目前旧金山一居室公寓租金中位数在10月份下降，成为全美第3昂贵的市场，仅次于波士顿。实际上啊，这个指数的实际房价已经滞后了4到6个月了。西雅图的房价环比跌幅是创了历史的新高，达到了3.8%。旧金山的房价环比下跌4.3%，圣地亚哥下跌2.8%，洛杉矶下跌2.3%，凤凰城下跌2.1%。这种房价下跌的趋势现在正在全美范围内蔓延，包括达拉斯、波士顿、华盛顿特区和拉斯维加斯，他们的房价都在下跌，但是旧金山下跌的速度是全美最快的。来看一下具体的数据啊，在旧金山湾区，在8月份，这个8月份指的是6月、7月、8月份这3个月的移动的平均值，旧金山的房价和7月份暴跌了4.3%，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三大跌幅。这个跌幅仅仅次于2008年房地产泡沫破裂期间的两次比较大的跌幅。这份报告中的旧金山啊，它是涵盖了旧金山湾区中9个县中的5个，像旧金山、硅谷的一部分、东湾的一部分，还有北湾的一部分，这些地区的房价是都在下跌的。经济学家说，这些下降的背后是有很多的原因的，包括利率上涨非常快，比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涨的还要快，还有就是通货膨胀。专家们表示，旧金山当地的房价和全美其他地区的房价是一样的，在不久的将来都会继续的下跌。但是大多数认为啊，这次的衰退并不会像2008年那场经济危机一样，因为这次的衰退没有那么大的杠杆问题，如果房市出现崩盘的话，也不会像当时看到的那么糟糕。虽然旧金山地方是存在着缺陷的，但是旧金山仍然是很多人非常向往的居住地。所以我们再来看看旧金山的租房市场。目前旧金山在全美租房市场中最贵的城市中排名是第3。很多年之前，旧金山一直是美国房价最高的租赁市场的。现在波士顿是美国公寓租金第2高的城市。它一居室公寓的租金中位价是$3060。但是美国大多数主要城市在9月份的租金都是有所下降的。除了波士顿，纽约市的租金也仍然是居高不下的，是全美租金最为高的城市。虽然纽约在上个月的租金啊，它的降幅是超过了2%，但是目前纽约市一室一厅租金中位数的价格是$3860，还是美国租房市场位居榜首。目前旧金山一室公寓的租金中位数的价格是$3020，比九月份的价格下降了4.6%。而且现在旧金山的租金啊，它的价格仍然是低于疫情之前的水平的。我们再来看看圣何西，圣何西是美国租房的第4贵的城市，也就是说纽约、波士顿、 旧金山，然后是圣何西。目前圣何西一居室的租金中位数价格是$2,600。再来看看加州其他的城市啊，加州总共有6个城市进入了美国租金最为昂贵的城市名单的前十名，有圣地亚哥排名第5，洛杉矶排名第6，奥克兰排名第9，圣安娜排名第10。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是说疫情以来湾区的通勤的时间啊是缩幅最大的城市。这个数据是来自于新的联邦人口普查的数据，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湾区通勤的时间在全美的缩幅是最大的。来看一下详细的数据，和2019年相比，2021年通勤 San Francisco 的人每天旅行的时间平均减少了 6.4 分钟，主要是因为疫情带来的远程工作这样的类别增加了。那从全美来说呢，2019年到2021年在家工作的人数是翻了3倍，从900万增加到了2760万人。在人口超过100万的大都市的地区中，湾区的远程员工的比例是最高的。像通勤在 San Francisco、 Oakland 和 Berkeley 之间，以及在通勤在 San Jose、 Sunnyvale、 Santa Clara 这两个大区域之内，大约是有 35% 的劳动力现在是以居家工作为主的。人口普查局说，这个原因是因为湾区的资讯和技术行业是紧密相关的。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 Redwood City 它会暂时禁止开办枪店。在上个月 Redwood City 收到了2份开设枪店的申请，其中有一个枪店是打算在 Roosevelt Plaza 里面开的，但是呢，在城市的居民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就感到非常的愤怒，因为这个广场它距离一所学校大约只有一个街区，而且广场上还有一家双冰激凌店还有咖啡店。那 Redwood City 目前是没有枪店的，因此这两份申请是引发了一场关于市议会是不是应该允许枪店未来在城市经营的一场辩论。市议会就一致通过了一项紧急的条令，就禁止枪支零售商在 Dallas City 开店。这一份在 Redwood City 流传的反对枪店开业的请愿书是在几天内获得了1000多个签名。市长表示说，这个紧急条令使得这个城市有更多的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这条紧急的禁止枪店的条令，它的时间是45天，并且可以再延长2年。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和美国的汽车销量有关的。在今天，咨询公司 JD Power 和 LMC Automotive 它发布了行业的报告，显示说因为供应链问题得到了缓解，美国在10月份的汽车的销售量有所上升。新车库存量的增加是提振了美国的汽车销售，消费者没有受到车价上涨的影响。在过去的几个月，美国汽车制造商一直在强劲的消费者的需求和紧张的库存之间徘徊。有报告说，虽然汽车库存现在是略略有所增加，但是这强劲的需求仍然使得制造商不愿意打折。报告还说，新车的平均交易价格预计会在10月份达到创纪录的水平。报告还显示，10月份新车零售销售额预计同比增长12.1%，到1,800,200辆车。这份报告还显示说，10月份经过季节调整的新车的总销售量的年化率预计是1,500万辆，比2021年增加180万辆。这份报告 JD Power 它的数据和分析部门总裁 Thomas King 他说，虽然汽车生产已经出现了改善的迹象，但是这还不足以推动可以产生更大的折扣。那么根据这个消息，我们是不是可以判断，如果需求不是那么急需的话，我们可以再等等，过一段时间在消化了这些急需的需求之后，新车的价格会不会才有一些折扣活动出现呢？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